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近日接受布莱巴特新闻专访时表示，限制中国人购买美国农地是他任内的优先事项之一，并强调这一件事提升到联邦层面加以规范。这一次专访在2月18日公开。罗林斯指出，中国企业和个人在敏感地区购买农地的行为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靠近军事基地的土地交易，这个加深了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忧虑。他透露，特朗普政府正是研究将现有的州级限制扩展为全国性政策，来到确保美国的农地主要由美国公民拥有。根据美国农业部农场服务局2023年的数据，外国持有的美国农业和非农业土地中，加拿大占比最高达 33%， 相比之下，中国所持有的农地比例仅略低于 1%， 其他主要持有者包括荷兰 11%，意大利 6%， 英国 6% 和德国 5%， 合计占据美国外资农地的 28%。 尽管中国持有的比例较细，但由于其地理分布和战略敏感性，仍然引起强烈关注。目前美国已经有40个州提出了215项法案，来到限制外国实体持有土地，其中164项特别针对中国公民或企业。根据致力于华裔美国人权益的非营利组织白人会统计，已经有36项相关法案获得通过，其中16项明确禁止中国公民购买或拥有特定类型的不动产。印第安纳州就是采取行动的州之一。2024年3月，该州州众议员肯德尔·卡尔普提出的法案正式生效，旨在防止外国对手影响当地农业和军事设施安全。卡尔普当时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我们的外国对手例如中共和俄罗斯不应该能够购买印第安纳土地，这个可能会损害我们保护粮食和国家安全的能力。卡尔普强调，美国应该保护自身的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不应该让外国势力淹止本国重要农田。克里姆林宫在2月19日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或将在今个月会面，这个将是自2021年以来美俄两国领导人首次举行正式面对面会谈。然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惠斯科夫亦都强调，由于议程庞大而且涉及敏感国际问题，峰会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筹备。据报道，这一场潜在的普特峰会预计将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举行，主要关注俄美双边关系，并可能成为推动乌克兰战争谈判的重要一步。佩斯科夫表示，这个只是第一步，不可能在一日或一个礼拜内解决所有问题，未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特朗普在日前的公开发言中亦都表示，他有意和普京会面，并反驳了乌克兰方面对于美俄独自谈判的担忧。特朗普强调，欧洲维和部队如果进驻乌克兰，美国将不会反对，但同时亦都不会直接参与，理由是美国距离遥远。美俄高级官员亦都在2月18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谈，这个是双方为寻求结束俄乌战争而进行的首次直接对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以公平而且可持续的方式推动俄乌战争的解决，但前提是莫斯科和基辅双方都必须作出让步。美俄会谈持续4个多小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方官员深入讨论了怎样降低战争风险，并且寻求和平方案。卢比奥在会后强调， 我哋嘅目标系以所有参与方都能够接受嘅方式结束呢一场持续三年嘅冲突。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对美俄嘅独立会谈表达不满，并批评特朗普对乌克兰嘅立场。他认为美俄任何涉及战争结束的谈判都应该包含乌克兰，否则无法达成真正可行的和平协议。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泽连斯基为未经选举的独裁者。这个言论进一步加剧了美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泽连斯基星期三在和特朗普的俄乌问题特使海洛格会谈前表示，他期望特朗普团队能够掌握有关乌克兰的更多真相。泽连斯基表示，特朗普断言他的支持率只有 4%， 是俄罗斯的假消息，任何取代他的企图都会失败。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和欧洲领导人会晤后亦都表示，法国及其民国将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并将承担一切责任来到确保欧洲的和平与安全。美国政府在2月20号正式宣布，将来自墨西哥、萨尔瓦多和委内瑞拉的八个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名单，包括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哈利斯科新世代贩毒集团、联合贩毒集团、多不贩毒集团、海湾贩毒集团、新米却肯家族贩毒集团、萨尔瓦多帮派 MS-13 以及委内瑞拉帮派阿拉瓜火车。根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署的决议，这些组织的犯罪活动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包括大规模贩毒、暴力犯罪、非法移民走私和跨境洗钱等问题。这一项决定将允许美国政府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包括冻结相关组织及其成员的资产、限制金融交易，以及对支付这些组织的个人或机构提起刑事诉讼。特朗普政府强调，这些贩毒集团的国际影响力已远超一般组织犯罪，其运作模式类似恐怖组织，不仅透过贩毒获利，还涉及暴力恐吓、非法移民走私和勒索，对美国及全球安全构成重大挑战。特朗普在1月20号重返白宫之后，立即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政府对这些集团采取更强硬措施，并将边境安全列为首要政策之一。然而，这一项决定立即引发墨西哥政府的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薛恩鲍姆表示，墨西哥不会接受任何侵犯其主权的行为，亦都不允许美国在墨西哥境内执行任何军事行动。他强调，打击贩毒集团确实是两国共同的目标，但应透过双边合作而非单方面决定。在国内，部分共和党议员则支持这一项决策，甚至呼吁政府考虑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包括在墨西哥境内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目前的目标仍然是加强执法和国际合作，尚未考虑军事行动。专家分析，美国将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的决定可能改变美墨安全合作模式，下一步怎样有效压制毒品走私和跨国犯罪，仍待进一步观察。卢比奥18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和俄罗斯官员进行了突破性会谈之后，19号抵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是他首次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会议讨论了人工智能、加沙地带、叙利亚、黎巴嫩以及红海局势。在加沙停火前，红海一直是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袭击的地点。 卢比奥和阿联酋总统兼阿布扎比统治者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会谈之后，美国正是维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之间在加沙地带的不稳定停火。阿联酋在2020年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协调下正式和以色列建交。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阿联酋发挥了重要的斡旋作用，包括促成战俘交换。阿联酋是阿布扎比和迪拜的所在地，该中立国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可能的和谈地点。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 WAM 报道，阿联酋领导人星期三告知美国国务卿阿联酋拒绝让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的提案。特朗普曾表示，经过15个月的战争，加沙已经变成废墟，不适合居住。他希望和阿拉伯国家合作，为200多万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提供帮助。对于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的提议是临时定是长期，特朗普表示哪一种都有可能。WAM 报道，穆罕默德强调加沙的重建工作应该以基于两个方案的全面而且持久的和平为基础，解决以巴问题。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和政府消息人士表示，阿拉伯领袖21号将齐聚沙特阿拉伯举行峰会。这一场峰会原本计划由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约旦等国参与，现在已经扩大到包括6个波斯湾合作理事会国家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一名同沙特政府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阿拉伯领袖将讨论一项重建计划，反制特朗普的加沙计划。2月11号曾经同特朗普在华盛顿会面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表示，埃及将对未来方向提交一项计划。沙特消息人士说，这一场会谈将讨论约旦国王提到的埃及计划的版本。美国正是加强和巴拿马的安全合作，来到抗衡中共在该区域的扩张。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霍尔西将在星期三、星期四访问巴拿马。这个是霍尔西自2024年11月接掌南方司令部以来第一次访问该国。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在新闻稿中强调，霍尔西此行将同巴拿马安全部长法兰克、阿布雷戈以及外长哈维尔·马丁内斯·巴查·巴斯克斯进行会谈，重点关注两个安全伙伴关系、压制中共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以及应对非法移民问题。美军南方司令部官方账户在社交 X 平台上发文表示，此行旨在加强双边合作，并讨论关键的区域挑战，其中包括防止中国对巴拿马运河区域的影响和控制。巴拿马是美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之一，亦是美国最紧密的伙伴之一。此行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对中共在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表示关切之际。今个月初，巴拿马总统何塞卢尔·穆利诺在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后，宣布巴拿马将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并强调此举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运河的中立性。巴拿马运河是全球最繁忙的海上贸易通道之一，美国一直将其视为战略要地。美国对中国在巴拿马运河周边日益增长的影响表示担忧，特别是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巴拿马运河和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认为中共长期以来试图利用经济手段影响巴拿马运河的运营，并通过基础建设和贸易协议扩大其在中美洲的战略影响力。美方担心这个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特别是在潜在的冲突情况之下。